京畿道黎州位于汉江的上游，南汉江江边，眼前是悠悠的江水，背后又有平原和山地，江边风景奇美无比，就像是一幅山水画。朝鲜王朝的圣君世宗大王的陵墓就在京畿道黎州。据记载，黎州是朝鲜王朝君王最喜欢前来旅游的地方。黎州具备泥土和用水等良好的自然条件，自古以来黎州大米就闻名遐迩。在古时候，黎州米供王室享用，黎州也是著名的陶瓷器的出产地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说走就走韩国行节目。今天的节目将由吴阿伦导播为我们带路，介绍南汉江江边美丽的城市黎州。京畿道黎州位于首尔东南方，从首尔如意岛到黎州约87公里，岭东高速公路是一条从首尔通向江原到江陵的高速公路。开车走上岭东高速公路约一个半小时即可抵达黎州。到了黎州，最先看到的是世宗大王的王陵。世宗大王是朝鲜王朝的圣君，韩文就是由他创造的。朝鲜王朝第四代国王世宗大王和王妃赵献王后的陵墓就在此处，旁边还有朝鲜王朝第十七代国王孝宗和王妃仁宣王后的陵墓。吴导播走在前往王陵的小路上，不禁肃然起敬，想到古时候国王可能就走在这条路上，他的步伐也变得更加谨慎了。
心中不禁觉得肃然起敬，感受到肃穆的气氛。我觉得在参观的时候要保持安静，需要抱着敬畏的心情去体会。
参观了世宗大王和孝宗的陵墓之后，吴阿伦导播开始前往黎州陶瓷世界，参观名闻遐迩的黎州陶瓷器。从世宗大王王陵坐车顺着南汉江江边公路前往黎州陶瓷世界，一路上看到很多陶瓷作坊，让人感到这里就是陶瓷城。黎州陶瓷世界是韩国最大的陶瓷展馆，占地面积约37000多平米，不仅有黎州当地的陶瓷，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经过严选的陶瓷器。黎州与京畿道广州和利川一道是定期举行世界陶瓷双年展之地，今年举行世界陶瓷双年展，前来参观的观众达115万人。黎州双年展已成为著名的文化庆典活动之一，如今黎州已成为韩国陶瓷和世界陶瓷交流的中心地。
黎
州陶瓷世界的入口就和宫殿一样，门楼上有各种颜色的传统花纹和图案，五色缤纷的旗帜在上面飘扬，门楼两边还有很多陶瓷造型艺术品。
黎州陶瓷世界入口门楼的气势雄伟，上面是韩国传统房屋大瓦房屋顶，大门前摆放了几十个乳白色的大型陶瓷花盆。门口入口有三个大门，中间的大门最大，两旁的大门较小，吴导播从中间的大门走入。走入有如宫殿门楼般的大门之后，前面是辽阔的院子，大院子里有很多造型美术品。前面最先看到的是访客休息处和举行各种文化表演活动的陶艺廊。陶艺廊的走廊上悬挂了五彩缤纷的布条，在阳光的照射之下，形形色色的布条闪闪发光，地上铺的石板路一尘不染，非常的清洁。 走廊上还悬挂了很多用陶瓷制作的风铃，圆圆的风铃有如我们拳头般大小，各种颜色的风铃挂在走廊上随风摆动，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。顺着陶艺廊往前走，不多远看到半月美术馆和陶瓷器的卖场。半月美术馆是陶瓷艺术品展馆，不仅可在展馆欣赏传统陶瓷器，同时还有很多现代陶瓷艺术作品。吴导播参观的时候，展馆正在举行名为“幸福餐桌”的特别展。管理员李宏元介绍说，
如今已是全球化时代，影视文化也趋于多样化，随着影视文化的不同，餐具的设计也有所不同，因为餐具设计不同，餐桌上摆设的餐具设计也有所不同。我们举行餐桌特别展，是为了向游客介绍如何把这些陶瓷器作为餐具使用。
展示内展出了各式各样的传统餐具，餐具独具玉格，是用现代手法制作的。用陶瓷制作的奶白色的葡萄酒杯，打破了葡萄酒杯必须用透明玻璃做的固有观念。陶瓷壶和陶瓷茶杯显得有点粗糙，反而让人爱不释手。带有梅花花纹的饭碗和汤碗似乎散发着清幽淡雅的梅花的芳香，还有很多晶莹剔透的白瓷碗碟更是雅致精美。各式各样的手工陶瓷器放在餐桌上，显得高雅别致，不禁让人想到，即便是用一顿餐饮，也要使用美丽的餐具，享受美好的人生。黎州陶瓷世界旁边有一个宽阔的空间，每个月第三周的周六和周日在此处开办黎州艺术家跳蚤市场。吴导播刚好赶上了机会，当天黎州地区的陶瓷匠人开设了摊位，出售他们制作的陶瓷器，很多人前来参观，想在过冬之前购买一些新的餐具。一位游客说，
已经是冬天了，我想换一套餐具，所以今天来参观，还真是来对了。这儿有很多我喜欢的餐具，所以想买一些带回去。
跳蚤市场有很多在市面上难得一见的特殊的瓷器，一个晶莹剔透的白瓷物件引起了吴导播的注意，盖子上画了一棵绿色的树木，打开盖子，碗内又画了一片树叶，盖子上画了绿树，碗内还有落叶，吴导播觉得很新奇，盖上盖子又打开盖子，看了又看，白瓷相碰的声音清脆悦耳。制作者介绍说，
声音清脆是因为经过高温锻造，烧瓷器时温度高，声音就会很清脆，白瓷需要高温。
白瓷需要在高温1300摄氏度当中煅烧，在高温中烧制的白瓷声音清脆，质地也更为坚韧。陶瓷世界还可以体验制作陶瓷器，吴导播觉得他的手很巧，很会做东西，所以他绝不会错过这个机会。体验室的金像范老师拿了一大块红色粘土，
这种粘土是粉青土，先把粉青土粘贴在陶车转轮上，陶车是陶瓷成型的机械，然后这样做成圆形。
需要先把名为粉青土的粘土粘粘在转动的陶车上，粉青土就像海边滩涂的泥浆一样，又粘又软。 吴导播用手触摸黎州粘土，终于知道了为什么黎州的陶瓷器享誉国内外。
第一，制作陶瓷器最重要的是泥土，黎州的泥土最适合制作陶瓷器。第二，烧制陶瓷器必须要有木材，黎州地区的树木很多。第三是物流，制作陶瓷器后必须运出，黎州有很多码头，装船便利，因为有原料、有木材，还有便利的交通，所以黎州成为了陶瓷的中心地。
优质的泥土、丰富的树林和便利的交通，黎州具备了制作陶瓷器的天然条件。吴导播坐在陶车的前面，在老师的指导之下开始制作陶瓷器。为了免于泥土粘在手上，先用手沾上水，然后把手放在转动的陶车上。吴阿荣导播把大拇指放在转动的粘土上，用力向下按，粘土上就出现了一个孔。在老师的指导之下，吴阿荣导播用手捏粘土，粘土就顺着他用力的方向，一会儿变成这种形状，一会儿又变成另外的形状。看着粘土左右摇摆，吴导播就像个孩子一样高兴极了。粘土逐渐成型，过了一会儿就成了一个杯子的形状。他把做好的杯子取下来放在桌子上，就算是大功告成了。做好了陶瓷杯，有了经验，现在吴导播信心十足，开始做饭碗、汤碗、酒杯和酒瓶。很快桌子上摆了几个他做的陶瓷餐具，如果游客愿意，主办单位还会为游客烤制，将烤好了的陶瓷器邮寄给他们。除了陶瓷器之外，黎州大米更是远近闻名。吴导播为了品尝那著名的黎州大米，来到了一家餐厅。餐厅老板介绍说，黎州米好吃是因为具备了种植大米的良好条件。
种植大米要有良好的稻田，黎州地区的稻田底部较深，水路宽，土地非常肥沃，田里的水量充足，不管春夏秋冬，田里总是有水。夏天经常刮台风，但是无论怎么刮，稻子也不会刮倒，这就是黎州大米。
黎州具备了良好的种植大米的环境，土地肥沃，水量充足，生产的大米自然好吃。这家餐厅外观是用韩屋样式的，显得美轮美奂。吴导播找了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了下来，他想尝尝黎州大米，所以点了一份米饭套餐。
반찬가지수정말많아요。
饭菜的种类很多，蔬菜也很多，这是什么菜呢？原来是干萝卜缨，还有无精辣椒，这是苦菜，我喜欢吃。
韩餐最大的魅力是摆满一桌子各式各样的小菜，在今天的主食米饭端上来之后，一道道的小菜摆满了整个餐桌，煎鱼、炒肉、泡菜，还有各种时令小菜。一份米饭套餐价格15000韩元，拿15000韩元就能吃到类似于古时候国王吃的御膳，实在是太值了。用石锅刚刚煮好的米饭终于端上来了，打开盖子，米饭的饭粒个个饱满油亮，晶莹剔透。吴导播急着想吃，可是不能这样就吃石锅里的饭，而是要把米饭盛到另外的一个空碗里。把石锅的米饭盛到旁边的一个空碗里以后，把热水倒入滚热的石锅里，这时候石锅就会发出滋滋的声音，滚烫的热水开始在锅里翻滚了。自古以来，韩国人在吃饭的时候就像这样把水倒入有锅巴的锅中， 烧开了以后喝锅巴水，锅巴水香醇可口，吃饱饭以后喝碗锅巴水，那可真是舒服极了。
한입먹어볼게요。
我前面摆着的是热腾腾的梨粥米饭，我现在就吃吃看，这样光吃米饭不吃菜也觉得很香。米饭真的是越嚼越香，口感柔软香醇。
야진짜꼭왕이된것같습니다。
梨粥米果然是名不虚传，吴道波很快就把一碗热气腾腾的米饭吃完了，这时候锅巴水也好了。不管冬天多冷，坐在热炕上吃一顿精心制作的梨粥米饭套餐，那就再无所求了。吴道波觉得他在优雅的城市梨粥受到了有如帝王般的高级的招待。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在今天的说走就走韩国行节目当中为您介绍了优雅的城市梨州，在下周同一时间里，我们将为您介绍位于江原道平昌山路的五台山林间小路。同时今天一个小时的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